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在今日星期六进入了第22日，成为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表示，他在下来的下个礼拜会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并提供证词。美国政府在星期五晚上说，正在从叙利亚东北部有秩序地撤走军队。美国向夏威夷的珍珠港空军基地部署了三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00名的空军人员。日本和法国对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示十分之关注，将会建立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中国未有尊重上个月在中国被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个人的外交豁免权。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星期六进入了第22日，成为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这一次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源于特朗普总统要求先拨款57亿美元开始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造永久边界墙的国会争执。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特朗普总统的拨款要求。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称美国南部边界面临入侵，但是后来表示他目前不会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获得建造边界墙的资金和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波兰将会联合主办一场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的部长级会议。这一场国际会议将会在2月13到14号在华沙举行。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部长将会处理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导弹研发和扩散、海上贸易与安全，以及该地区代理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说，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中东稳定与和平、自由与安全，其中包括了确保伊朗不会造成不稳定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星期四表示，他下个礼拜会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并提供证词。再过几个礼拜，科恩将会去坐监，罪行包括对国会讲大话。科恩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期待有幸能够有机会对已经发生的事做出全面和可信的说明。科恩去年同总统决裂之后，就他同总统的交往向检察官提供了几十个钟头的证词记录。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新任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宣布说，这次公开听证会将在2月7号举行，地点是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代表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是这样讲的。
I think people nee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him, from Mr. Cohen, andtheir representatives.
他说，他认为美国人民将有机会听取科恩的解释，民众的代表，不理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将会有机会向他提出问题。我认为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选票的确有用，我们开放听证会是为了确保透明度。美国政府在星期五晚间说，正从叙利亚东北部有序地撤走军队，美军在那里讲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森海军宗教在一份声明中说，坚定决心行动，正在美国政府内有关部门统一协调的框架内实施撤军的计划。他还说，撤出行动根据所在地区的行动状况，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沟通，并没有硬性的撤军时间表。美国星期四向夏威夷的珍珠港空军基地部署了三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00名空军人员。美军在印太地区轮流部署战略轰炸机，与区域伙伴国家进行能力整合，保持空中行动的能力。日本和法国对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 泰世表示十分关注，将会建立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日本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在法国城市布列斯特的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注，并在联合声明中写明反对导致局势紧张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五说，中国并没有尊重上个月在中国被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及其中一个人的外交豁免权。中国上个月拘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中国此举被认为是报复加拿大在12月1号逮捕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着世界经济在2019年放缓，投资者正将目光投向中国。专家称，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预期举足轻重。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约占三分之一。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期间，首当其冲的是80多万联邦工作人员，他们正被迫休假或无薪工作。但是其他经济领域都受到损害，尤其是在联邦雇员最多的华盛顿特区。中国江苏金湖县爆出疫苗丑闻，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民众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事件经过网上传播仲在继续发酵。路透社在缅甸的两名记者星期五上诉失败，仰光高等法院维持了针对他们的有罪判决和七年监禁刑期。记者阿龙和郭俊在2017年12月被捕，罪名是违反缅甸官方保密法。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投入几千亿美元在亚洲、非洲和东欧资助大型专案，每年却仍然能够从世界银行获得到几十亿美元的贷款。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刚刚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全球主要放贷国家获得的世行贷款的去向和用途做出了检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专家分析说，中国和北韩结便利的婚姻来到对付美国。金正恩到北京过完生日就走了，但他究竟所谓何来呢？此行对即将来到的第二次特金会又意味着什么呢？三位前美国外交官星期二在纽约就此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什尔认为，他不认为金正恩特访北京在那里过生日是与美中贸易谈判有关的一个神秘游戏。但是他认为金正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第四次访华各有心意，这个是中国与北韩更紧密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以此使美国作出让步，作出妥协。李维亚是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表示中国和北韩现在正处于一段有趣的便利婚姻，将他们临时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北韩正在做一些北京非常想做的事情，即在华盛顿和首尔之间打入舌子，破坏美韩同盟有效性，并最终破坏其存在，而这个对北京很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北韩亦都需要中国，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会面之前，在他访问南韩之前，他必须先问一下北京，因为他必须知道北京是不是支持他，他必须在北京先预演一下他将向南韩或者美国提供些什么。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便利婚姻关系，当然也不能够低估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互相厌恶。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南韩总统文在寅和特朗普都表示北韩无核化已经近在眼前，但李维亚的观察正好相反。他说金正恩寻求的是国际社会对北韩作为核国家地位的接受和承认，寻求北韩国际地位的正常化。而经过了上一轮和美国总统的峰会，他已经在很显著的程度上成功达成了这一点。国际社会目前正高度关注特朗普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如何推进北韩的无核化。但李维亚提醒国际社会，特朗普和金正恩对峰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主题， 特朗普的主题是北韩无核化，而金正恩则想将主题改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区别在哪里？李维亚解释说，金正恩的无核化意在结束美国和南韩军事同盟，结束美国的核保护伞，结束美国对北韩形成威胁的部署在西半球的战略资源和军队。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郭瑞光亦都表示，日本一位重要人物告诉他，公众认为北韩将成为第二个巴基斯坦，而国际社会终将接受这个的现实。郭瑞光说，那一位日本重要人物自己认为北韩将成为以色列，是核国家但不被承认，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将如何向南韩和日本作出核威胁承诺。换言之，如果国际社会接受了北韩是事实上的核国家之后，无核武器的邻国南韩和日本将如何自处？作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将如何为他们提供保护？但拉瑟尔表示，北韩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像以色列这样的对其核武器负责的国家，亦不会像印度，甚至不会像巴基斯坦，因为现代今时北韩的一贯模式是敲诈勒索型的，一直利用其能力破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拉瑟尔问，是否存在任何理由相信一旦北韩被接受为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后，其敲诈勒索型模式会改变？拉瑟尔的回答是，他不会劝说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相信北韩在接受为核国家之后不会进一步打开敲诈勒索的大门。拉瑟尔说，美国的雄心是在国际关系中做非常难做的事情，外交之中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去做他不想去做的事情而不引发战争。拉瑟尔表示，美国、南韩、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展开战略合作来拒绝北韩领导人继续拥有和发展核武器，是可以导致大家想要结果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星期三，美中副部长级经贸谈判在北京结束之后，亚洲和美国股市都有积极的反应，市场显然是感受到这一次谈判传递出来的双方希望缓和贸易战的意向。特朗普政府或为安慰波动的市场而尽快成交，但习近平政府在经济降重压下更加急于从贸易争端中脱身，但能否在3月2号达成协议仍然难以预料。北京的让步或可以说服华盛顿放缓关税压力，但双方的深层分歧将会长期存在，并成为未来争端和冲突的根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是自从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2月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双方同意贸易战休兵90日以来，双方官员首次面对面进行贸易谈判。外界对双方恢复谈判相当关注，但是并未寄望该层级谈判会有重要的突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塞卡说，这次谈判之中中国并没有作出重大的让步，他说从台面上的让步来看，只是对贸易战前状况的渐进性的改进，是对大问题的小改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谈之后发布的声明说，中方同意购买数量可观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业产品，并且表示谈判者还强调了白宫方面关切的中国如何保障知识产权以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稍后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的理解，未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美方已经证实中国副总理刘鄂将会在下个月初前往华盛顿。美中这次较以往更加积极地寻求达成一个协议，中方亦都一改过去以牙还牙的强硬姿态，表现出愿意作出更大程度的让步，而特朗普亦都需要平息贸易争端的导致的不确定性给了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蔡策说，很明显双方都有压力，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中国经济放缓很大程度上是他去年紧缩政策所导致的， 但是中国显然认为以关税作为代价的重大贸易争端的升级在近期内会使到它经济管控复杂化，而美国方面股市不振亦都促使政府表现出妥协的意愿。星期日和星期二，特朗普总统两次表示和中国的谈判进展很好，表明他相信美方在谈判之中占有优势。在谈判的前夕，他在白宫对记者说，他认为中国想要解决问题，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他认为这些给了他们很大的谈判动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中国的经济情势做了辩护，他说中国的发展有足够的韧劲和巨大的潜力，他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有坚定的信心。陆汉又说，中方有诚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以及对等基础上面同美方解决好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虽然在过去两个月里面，中国高层官员尽量在淡化美中贸易纠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是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开始疾速放缓。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出口，进而波及制造业。金融信息咨询公司 IHS Market 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说，调查结果证实了这方面的影响。比斯瓦斯又说，导致增长放缓的一个因素是美中贸易战，因为美国每个月对中国制造业的调查结果是显示中国制造业公司的出口订单数量急剧下降，而这些差不多是从去年年初开始的，从2018年7月开始加剧，所以过去6个月表现为经济急剧放缓和出口订单就减。除了贸易因素，中国国内需求的一些负面因素亦都对制造业造成冲击，这些尤其表现在住宅建筑市场的疲软。当局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过热和房价上涨过快，以政策手段对住宅建筑行业进行控制，住宅建筑活动疲弱亦都对制造业活动产生负面的影响。比斯瓦斯说，最新针对制造业领域的调查结果显示，制造业表现降至2017年以来，亦都就是差不多两年来的最低点。最近的12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月制造业整体出现小幅收缩，这样的状况当然会令到决策者感到不安。比斯瓦斯说，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表示将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所以今年将会看到当局推出一些重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在1月4日，中国央行宣布当月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一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尚未有其他实质性的政策出台，这将会令到经济放缓持续一段时间。深圳汇丰商学院助教克里斯托弗·鲍尔丁为彭博社撰文分析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令人忧心，但是当局并没有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上面定下标准。鲍尔丁说，北京令人敬佩地启动了早已经承诺的平衡的工作，经济减速反映出的是2017年11月开始骤然收紧的信贷，已经过6到9个月之后才感觉出紧缩的影响。他又说，2019年将会看到经济阵痛和呼吁放松信贷的现实。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中国在去平衡和刺激短期经济增长方面面临平衡的难题。威廉姆斯说，他们在维持平衡方面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做，过去几年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度房贷导致坏账和其他导致的债务违约，他们对开闸放贷感到犹疑，因此至今尚未有重大的刺激措施出台，但当经济数据持续疲弱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担心就业的状况导致决策者推出坏的信贷措施。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令到中国去杠杆的努力更为复杂。鲍尔丁认为，贸易谈判或者耽误了北京对经济降速作出的反应，因为官员希望等等看一下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的让步。而在就业市场疲软、房地产价格下跌之时，高层犹豫不决，令到情况日益复杂。虽然目前双方处于贸易战休战期，中国看来亦都愿意购买更多美国的货物，甚至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且禁止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但是更深层的分歧将会持续存在。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方面持强硬态度的官员和顾问可能 认为中国做出的让步不够，他们想要看到中国从机构上进行改革，而那些对于共产党来说将会超越他底线的要求。美中贸易争端之中的一个焦点是中国2015年推出的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美国担心中国在支持发展未来先进技术方面政府过多的干预，为本土企业提供优惠的措施，同时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竞争。中国当局意识到这个产业政策可能令到贸易谈判复杂化，已经禁止国内媒体宣传甚至提及该产业的政策。没多久之前，据报当局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制定产业政策，但这并不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蔡策说，重写产业政策或者可能令到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但内核不会改变。蔡策说，从根本上他并不认为中国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目标。中国的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未来的重要产业领域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与金正恩的会晤中表示，中国将会支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的关注，并愿意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和平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国会一些参议员对此表示怀疑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蒂姆·海恩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情况表明他们确实在这里很努力地帮助实现无核化。除了言论之外，蒂姆·海恩说他确实还没有看到他们所做的显著努力。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说，他认为中国一直在这里被金正恩擦鞋，应该停止了。令加德纳非常担心的是，中国未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推动金正恩落实做出的去核承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中国在这里帮助北韩躲避制裁。肯尼迪说他理解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但是你需要看政治领导人做什么，而不是他们说什么。一些观察人士亦都有类似肯尼迪参议员的担忧，担心中国可能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认为，中国不会去违反联合国制裁，但是会呼吁美国做出让步。包道格说，他不认为中国会真的去违反联合国制裁，虽然他们会试图寻找制裁未有涉及的领域，使这些领域仍然可行，但是不会是他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已经投票支持的制裁措施。包道格说，他确实认为他们会敦促美国，说如果期望北韩在拆除核试验场和导弹引擎试验场这些已经采取的措施之外更进一步，这样美国必须对北韩希望放松制裁的要求做出响应。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在发布的有关中国和北韩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新闻通稿中说，北京支持平壤去核努力，敦促美国和北韩双方双向而行，以便双方能够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上取得成果。南韩领导人文在寅亦都敦促美国和北韩双方双向而行，做出让步。文在寅在1月10号星期四说，他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至少部分缓解制裁，允许南北韩之间展开一些商业和旅游项目。他同时亦都指出，北韩亦都需要做得更多，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制裁。金正恩和特朗普去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之中就去核化达成共识，但是双方有关北韩去核进程的谈判陷入僵局。北韩要求美国和国际社会做出让步缓解制裁，但美国表示北韩在采取更多步骤之前不会放松制裁。文在寅认为金正恩近日访问中国可能预示美国和北韩第二次峰会即将登场。他说，第二次峰会将是一个解决北韩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以及美国将对这些措施做出哪些回应的场合。北韩表示去核化不单止是北韩核武项目的去核化，还包括朝鲜半岛的去核化， 包括移除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核保护伞。包道格说，这个就回到当初六方会谈遇到过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好像过去的总统一样立场坚定，还是会调整与北韩协议的条款？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一位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亦就是美国第三号领导人，另一位是初出茅庐的新科众议员，一位去年首次竞选公职的晚辈。国会新科议员为社交媒体谱写了新的规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谈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斯奥·科蒂斯明显领先。他过去一个星期来的推特粉丝超过了议长南希·佩洛西。第116届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元亦都是最年轻的国会。新国会有25名议员是千禧世代，他们属于80后出生的一代，对社交媒体的运用更为得心应手。国会新秀之中的摇坐当属奥卡斯奥科蒂斯，他与批评者在政治上互相攻击，直播在屋企煮饭，并谈论他的绿色新政计划，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瞩目。他登出的视频使选民管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亦都使公众对一位新科的立法人员的幕后生活略知一二。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事务副教授戴夫卡尔夫说，奥卡斯奥科蒂斯学立鸡群，在某一方面他所做的真的是具有开拓性，我们看到第二些人很快在模仿。卡尔夫说，科蒂斯带有正宗性，一开始是一个 Instagram 的使用者，然后培养出这一批的观众，利用他拥有的交流工具和他们交流，而不是反过来。29岁的奥卡斯奥科蒂斯利用 Instagram Live 带着粉丝走过他胜选之后为担任国会议员做准备的经历，揭开了经常不为人知的这一道的程序的神秘面纱，给选民明白民选官员需要做的事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驻院高管莫莉·奥鲁克说，国会新议员，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民主党女性新议员，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看待领导力的新方式，他们有与众不同的施政议程，有某种局外人的吸引力，所以他们不会遵守同一套的传播游戏规则。有人匿名披露了奥卡斯奥科蒂斯大学期间跳舞的视频后，他亦都利用社交媒体对此加以调侃。网上的反对者说，视频显示他为人不够严肃，他的回应方式是在自己的国会新办公室前跳舞，并写道，开心不应该使人失去资格，亦不违法。奥鲁克说，他对跳舞视频的回应加强了他作为一名信息传递者的正宗性和可信性，他对某特定人群有吸引力，特别是准备要看到打破那些障碍的选民，少数族裔的选民。不过对社交媒体使用娴熟的议员不单止是民主党人，特朗普总统对推特的使用将这个平台革命化，使其成为就政策问题展开实时辩论的空间。这个使共和党议员确信一定要掌握新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信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新科共和党众议员丹·克伦俏有推特直播，他最近展示他的业余爱好之一飞虎。曾经是海军海豹突击队员的克伦俏在阿富汗作战时失去了一只眼睛，他还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敲打戏剧表演节目星期六夜场，嘲讽他的战伤，并顶回一名民主党众议员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但是他在推特威力方面，没人也都没办法复制特朗普总统。奥鲁克评论特朗普的推特说，他不认为很多人能够立刻复制，因为这个是他所独有的。奥鲁克说，他认为其他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对他取得的某些成功感到敬畏，但是奥鲁克不认为任何人做好了准备要模仿他，因为这个是他非常独特的品牌。传统来讲，传媒和媒体是议员打造政治实力的两大途径之一。卡尔夫说，他们总有既有非常善于立法操作的政治人物， 又有那些非常善于通过取悦媒体来制定议事日程的政治人物。卡尔夫指出，奥卡西奥科提斯这样的国会新议员没有权力架构，没办法召集大批议员投票，亦都没办法担任委员会领导职务，而这个是帮助影响本党政治议事日程的两大权力形式。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执政党党魁称习近平或者会在四月份访问北韩，联合国北韩人权高官说同北韩的去核谈判必须同他的人权挂钩。台湾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度祖国，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党魁李海赞在11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已经确定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访问北韩。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邀请习近平在方便的时候正式访问北韩，习近平欣然接受邀请并通报有关计划。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确认这个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消息时说，中国和北韩之间保持着高层互访的传统，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会及时发布。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灰恩塔纳星期五说，有关北韩放弃核武器的谈判必须要包括这个国家非常差的人权状况。灰恩塔纳星期五在南韩首尔新闻记者会上对传媒讲这番话的。灰恩塔纳对记者说，北韩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允许他前往北韩，而过去三年来他一直要求北韩给予合作，他说希望北韩接受他的呼吁，就他的人权状况进行对话。灰恩塔纳说，他连有关北韩去核的外交努力未有涉及到人权问题，他说两韩开展合作项目之前有必要商定怎样去解决北韩的人权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11号在总统府宣布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担任新行政院长。在此之前，执政两年多的民进党在2018年11月24号的地方行政首长九合一选举中大败。蔡英文感谢赖清德在一年零四个多月的任期内全力执行五加二产业创新计划、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等等，面对复杂艰难挑战，始终以坚定意志和使命感，尽管满身伤痕，仍然坚持到岗位最后一刻。中国官方连续两日印发关于教育开放录用台港澳中小学教师的相关文件。中国教育部网站1月10号印发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有关问题通知。紧接着，中国教育部在1月11号又对上述通知做出了具体的说明。通知首先为申请人设定了政治门槛。第一条规定，有资格申请教师资格的考试人员必须遵守中国宪法，拥护中共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并且根据志愿的原则，才可以申请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发出推文表示，他计划对美国 H-1B 工作签证做出改变，确保简化和确定性，以及持有者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H-1B 工作签证是发放给拥有高等教育的移民在美国特殊行业工作的临时许可证。中国央行等13个部门1月11号联合发出通知，支援在东盟地区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总体方案通知，提出包括将支援东盟地区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等九大方向27项专项任务。尽管美国股市整个复苏，但梅西百货和美国航空公司下调了2018年营收预期，导致它的股价暴跌。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联盟发言人李安上校说，联军已经开始我们深思熟虑地从叙利亚撤军过程。 他说出于对行动安全的考虑，我们将不会讨论具体时间、地点、位置和部队的动向。目前叙利亚境内大约有2000名美国军官。一个香港出身的中文作家因为拒绝出版社对他的新书审查，对书中政治敏感内容进行修改，被迫终止和出版社合作。香港出身，目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中文系副教授的关思佩的新书《全球香港文学翻译、出版传播及文本操控》原计划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发行，但是三联书店出版社要求作者对书中内容作出非学术修改，称出版社因其内容涉及到六四和八十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出版状况而无法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因为贸易投资疲软，世界银行下调世界经济增速的展望。世界银行下调了对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理由是国际贸易和制造业活动疲软，贸易紧张局势居高不下，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经历了巨大的金融市场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银行在星期二发布的半年度报告当中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 2.9%，2020 年经济增长 2.8%， 均比6月份的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放缓的一个原因是全球贸易量的萎缩，世界银行将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的贸易额预期较6月份均下跌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前景暗淡，全球金融环境趋紧，工业生产放缓，贸易紧张加剧，一些大型新兴市场以及是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压力。世界银行在报告当中说，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新兴市场以及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失去了动力。全球经济放缓令美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世界银行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保持 2.5 个百分点不变，但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至 1.7 个百分点，较6月份的预测下降了 0.3%。 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经济疲软已经影响到美国。美国供应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报告显示，12月美国制造业活动大幅放缓至两年的低点，苹果公司以及联邦快递等美国公司将营收预期下调，归因于中国经济放缓。世界银行预计中国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至 6.5%， 因为富有韧性的内需以及更加宽松的货币以及财政政策帮助抵消了出口减速的影响。不过中国为抵消美国加税影响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可能会有损中国抑制信贷增长的努力，随着国内以及外部再平衡继续推进，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以及2020年将会放缓至 6.2%。 虽然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放缓，但是还是不足以构成衰退的风险。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科泽表示，如果美联储放缓加息的步伐，或者是一些抑制全球经济增长的贸易争端得到解决，经济前景可能会改善。世界银行在1月以及6月每半年发布一次的预测，它的新一轮预测比国际货币组织的最新预测是悲观。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9年经济增长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3.7%。 下个月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奥尔基耶娃将会在2月1号起担任临时代理行长一职。星期一，世界银行行长金融意外感辞职，宣布将会进入私营部门工作。随着新兴市场承压于美国不断攀升的利率，世界银行的贷款需求可能会不断增加。在截至去年6月30号的财政年度，世界银行提供了近640亿美元的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陆军十军团实施这次实弹演习，参加演习的地面武器包括拖式飞弹，就是美制反坦克导弹、复仇者防空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等，以及各式轻型兵器，空中就由陆航直升机发射地狱火导弹，这些是一款美制空对地反坦克导弹。这次反登陆实弹演习的看点就是由台湾中科院研发的电子反制系统车队将首度部署演习现场。此外，台湾资通电军亦都是首度参与公开操演。资通电军是台湾新设立的军种，成立于2017年6月，它的主要任务有电子作战、资讯作战、网络作战以及军用电话线维护。反登陆演习是台湾今年系列军演的第一场，被认为是对台湾军力的测试，应对中国可能的武力攻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面，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统一方案，同时不承诺放弃武统。香港南华早报1月10日援引消息来源话，1月17日台湾的反登陆实弹操演同来自中国的武统言论并无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对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嚟讲，1910年6月18日系令人兴奋嘅一日，因为佢喺呢一日结束咗喺非洲同欧洲嘅长时间旅行，翻到美国，几十万人聚集到纽约发表演说，组织乐队表演同游行，欢迎佢归来。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要为你讲讲西奥多罗斯福的这次旅行，再讲讲政治问题怎样伤害了他和塔夫脱总统之间的友谊。罗斯福在卸任总统之后3个星期开始出国旅行，这次返回美国受到热情欢迎，可以说是被旅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罗斯福这次旅行基本上很成功，在非洲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打猎，打了很多狮子、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他将这些猎物都带回美国，捐赠给史密森国家博物馆。在非洲的狩猎之行结束后，罗斯福和妻子伊迪斯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在意大利和意大利国王与皇后见面，去维也纳拜会了奥匈帝国皇帝，在德国他们见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邀请罗斯福观礼德国军队的盛大阅兵式，他对罗斯福说，你是第一位同我一起观看德军阅兵式的平民。两个人握手照相，在照片的背后，威廉二世这样写，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们震撼整个世界。罗斯福夫妇还见到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的国王和女王，以及瑞典与丹麦的王储。在英国，罗斯福作为美国官方代表出席了英皇爱德华7世的葬礼。 罗斯福仲喺牛津、索邦等几所大学发表咗多场演讲。虽然佢参加咗咁多嘅活动，但系呢个并唔妨碍佢阅读嚟自美国嘅报纸同信件。佢睇到嘅消息令佢不安。罗斯福曾经带领共和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共和党似乎陷入分裂，党内出现两派，一派是支持塔夫脱总统的保守派，另外一派是反对塔夫脱的进步派。罗斯福当年费了很大气力将塔夫脱推上总统宝座，塔夫脱这个总统才做了一年多一点，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几乎已经同支持罗斯福的进步派分子彻底决裂。决裂的原因是进步派希望塔夫脱好像罗斯福那样精力充沛、激情澎湃的领导国家，用社会进步的梦想激起人民的热情。罗斯福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塔夫脱不是，他高大灰梧，动作缓慢，他拒绝对事情做出迅速的决定。塔夫脱以前做过法官，所以他做决定时以事实为依据，而不会加入感情的因素。塔夫脱总统为实施罗斯福开创的改革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做事的方式令人觉得他其实是想要扼杀这些改革项目。在罗斯福返美前没多久，塔夫脱写了封信给他，信里面这样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运气不像其他总统那么好，但是我知道我取得的成就远远少过他们，我一直努力执行你的政策，但是我做事的方法未能够令事情一帆风顺。几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回到了美国，他在纽约对欢迎人群发表讲话。他说：我随时准备，亦愿意为解决美国的问题出力。美国如果要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罗斯福还给塔夫脱回信说：我会在两个月之内不发表演讲，不讲说话，但是在合埋嘴的同时，我会保持开放的思想。塔夫脱总统邀请罗斯福到白宫去看他，罗斯福说自己不去了，不过他回应了很多反对塔夫脱的进步派分子。后来罗斯福在麻萨诸塞州的总统夏季度假地和塔夫脱见了面，这个并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两位老朋友变得关系紧张，那时候罗斯福已经站到了进步派分子的一边，他认为塔夫脱背叛了自己当初推行的很多政策。西奥多罗斯福结束在非洲和欧洲的游历，返回美国。那时候共和党已经分裂成反对塔夫脱总统的进步派和支持塔夫脱的保守派。在和进步派进行接触之后，罗斯福亦感觉塔夫脱背离了自己当初提出的改革政策。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重新走入美国人民。他接受邀请参加怀俄明州的一个庆祝活动。罗斯福坐火车前往西部，沿途他在很多小镇和城市停低发表演讲。他大谈党内团结，试图修复那些使共和党力量削弱的分歧，但是他提出的政策是进步主义，因而遭到保守派的拒绝。塔夫脱总统不明白罗斯福的意图，他说：如果是我能够了解罗斯福想要什么，我会去做，但是他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觉得很受伤，他没有给我机会来解释我的立场，或者去了解他的立场。罗斯福本来希望他的演说之行可以帮共和党候选人在1910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但是他的努力似乎失败了，共和党在很多州被民主党击败。在这个之后的一年里面，罗斯福一直保持沉默。
就嚟到1911年年底时，美国各政党开始为1912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罗斯福觉得塔夫脱肯定不会获得连任，塔夫脱变得太保守了，并且同工商界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罗斯福认为人民需要的是一位进步派总统，是一个好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为此他开始公开反对塔夫脱的很多做法，比如塔夫脱提议同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罗斯福就对这些计划提出批评。塔夫脱非常不安，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很难接受罗斯福的这些攻击，除了使我这个总统更难做之外，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些什么，看着曾经深厚的友情好像沙造的城一样粉碎，我很难过。那时候塔夫脱已经清楚罗斯福想代表共和党参加1912年总统选举，如果是以前他会为此而高兴，他会乐于离开白宫，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罗斯福已经改变，塔夫脱觉得罗斯福提出的政策太极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反对罗斯福和进步派分子，为此他要寻求连任。塔夫脱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竞选，因为当时还是有很多党内大佬支持他的。在共和党提名大会召开前四个月，一些进步派的共和党州长向罗斯福发出了竞选邀约，他们催促罗斯福尽快宣布自己参选，他们说罗斯福是可以带领美国进入社会进步新时代的领袖。塔夫脱严词批评进步派人士，他说这些人试图捣毁自由和代议政府的神圣殿堂。一名记者请罗斯福对这个讲法做出回应，罗斯福只是说，我已经参加战斗，这个意味着罗斯福是候选人，双方的矛盾公开化，罗斯福准备上阵。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大骂塔夫脱，他的声音因愤恨而震抖，他说塔夫脱受保守派整合摆布，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且背信弃义。塔夫脱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在一次演讲之中说，我为此而心碎，我在这里要面对一位多年的挚友，要回应他对我做出的很多指责，我否认所有这些指责，我不想同罗斯福斗，但是我别无选择。演讲结束之后，一名记者四处寻找塔夫脱，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头埋在双手中间，眼含泪水。他说，罗斯福曾经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落了堂之后一起去吃中午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flash 以及 load up。
Hey 李华， those are nice threads you're wearing。
flash 那些不是做衣服用的线吗？哎呀 ，Larry， 你咪话我条裙甩咗线啊
？No, no, threads, threads. When used in plural, is another word for clothes. I was just telling you that you are wearing nice clothes.
哦，原来 thread 用嚟做复数 threads 就可以代表衫，咁样几啱噃，因为做衫系要用线噶嘛。你头先话 these are nice threads， 原来系赞我条裙靓。
That's right.
多谢你啊 ，Larry。其实呢条裙都几旧噶啦。哎 ，Larry， 如果我讲一件衫，系咪要用单数 thread？
No, It's always threads. I think it's because even one piece of clothing is made of many threads.
讲得啱，即使系一件衫，亦都用好多线做嘅，所以仲系要用复数 threads。
So, Li Hua, let me test you. If I say I went shopping yesterday and bought lots of threads, what does that mean?
咁简单都要考我？你系话你琴日买咗好多衫？诶 ，Larry， 你咪真系买咗好多衫噶？
No,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I don't go shopping for threads.
你成日着 T-shirt 牛仔裤，点解唔转下款？
What's wrong with the threads I'm wearing? Oh, please, Li Hua, my threads are just fine. Jeans and T-shirt are comfortable. Hey, not many people in the cafeteria. That's the benefit of coming late.
来得迟人少是没错，但是好东西可能都被人吃完了。哎 Larry， 我知道你好肚饿，但是你都不可以一下拿这么多东西嘛，你吃得完的了。
I won't have time to eat dinner until late, so I'm trying to load up on food now.
哦，今晚你要好迟先至食饭，但是你说什么 load up on food， 那即是为什么？
To load, L-O-A-D, load up on something, is to get a lot of it.Usually so that you can store some of it for later.
哦，我明啦，你想晏昼饭食多啲，晚头就唔会觉得咁肚饿啦。诶 ，Larry， 除咗话食嘅嘢 load up on，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上面噶
？Of course. Do you remember the storm we had last summer? Well, people were worried about losing power, so they loaded up on batteries before the storm.
去年夏天那场暴风雨我当然记得了，当时大家特别担心停电，所以买了很多电池。 We load up on batteries.
Yep. Also, Li Hua, we can load up on sleep too.
哦，除了可以说 load up on food, load up on batteries, 我们还可以说 load up on sleep, 意思是多点睡觉，多点休息。
If you load up on sleep and vitamins, you shouldn't get sick very easily.
是啊，没错，多休息，多食维他命，我们就不容易病了。哇 ，Larry， 我看到你装了两大碟，如果我好像你这样 load up on food， 我肯定早就变肥妹了。
All right, Li Hua, what are you trying to say? You know, I don't load up on food like this every day.
这又是。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hreads。在口语里面就是表示衣服，而另一个就是 load up， 意思就是指大量储存某一样的事物，比如说 load up on food 就是表示吃了很多东西。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发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